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医生王伟被网判9年入狱，传播弊疫良方，吉林70岁赵鑫被非法判刑，辽宁陈丽娜被网判1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法轮功学员王伟先生2019年8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阳看守所。2020年12月，王伟被渊城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4万元。王伟上诉后被驳回，于2021年10月11日被劫持到郑州监狱。王伟今年55岁，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技术骨干，在工作中从不收受病人的红包。王伟由于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迫害的20多年中，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2007年，王伟因为给患者讲述法轮功真相，被医院保卫科、医院党办人员伙同南阳市公安局卧龙分局3名警察闯入办公室绑架，警察将他身上的钥匙抢走，非法抄家。2010年，王伟正在门诊值班，为患者诊病时，接到医院党办主任何立清通知，叫他到一楼领取快件。王伟在楼下被南阳市政法委柳姓副书记一伙人绑架到南阳市建设东路金地园酒店洗脑班。2019年4月，南阳市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听监控，7月开始对全市所有住户门店进行所谓的入户走访。到法轮功学员家中要户口簿、身份证、填表登记、照相。南阳市公安局部署了抓捕任务，市区和各县列出了要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名单，事先就开出了非法行政拘留证。警察在南阳市区以及各县开始大面积非法抓捕，在这次迫害中，陆续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王伟就是其中之一。2020年8月11日，南阳市渊城区法院对王伟等27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开庭，法院强行指派辩护律师，王伟等法轮功学员都在法庭上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并指出了中共公检法司人员践踏法律、执法犯法、迫害良善的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8月16日，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赵鑫女士带着几本告诉人们如何躲避武汉肺炎瘟疫、救命良方的小册子去集市上，准备送给民众时，被便衣警察绑架到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警察王权强行给赵鑫照相，拽着赵鑫的头发往墙上撞，王权凑材料将赵鑫老人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4个月后，赵鑫老人被非法判刑1年，缓刑1年，监外执行。以下是赵鑫讲述他的亲身遭遇。我叫赵鑫，今年70岁。1996年因患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走入法轮功修炼，练功仅1个多月，各种疾病不知不觉的都好了，因此20多年了没吃一片药，也没打一针。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看到了躲避瘟疫的千金良方，讲的是武汉夫妻两位医生在染上瘟疫的生命垂危之际，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起死回生的故事。我想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这个良方，平安地躲过瘟疫灾难。2020年8月16日，我带着几本躲避瘟疫救命良方的小册子去集市上，准备送给民众时，被便衣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4个月。我修炼法轮功后，本来很健康的身体却被迫害出血压高达180到200毫米汞柱，心绞痛病复发多次，经常腹痛便血，每天晚上还要值夜班，中午罚值班，晚上睡在1尺宽的地方，躺不下身子，坐着还不行，罚值班， 每天体罚四次，约五到六个小时，吃饭每次15分钟，到时就收碗。每顿饭是半发糕和几口菜叶汤，一般的人根本吃不饱。2020年12月18日，我被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监外执行。我回到家之后，身体一直不好，经常便血便脓，有时疼痛难忍。因我丈夫有多年的肺心症病，高血压，心脏下四个支架，生活不能自理，我在家护理他，孩子可以出去工作。现在我被迫害这么严重，孩子为了照顾我们两位老人，在家不能出去工作。今年9月份，区司法局来人到我家骚扰，逼迫我签什么所谓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三书，不管我生命还有多久，我也要把真话告诉人们。我的命20多年前是法轮大法救回来的，法轮大法在中国是合法的。据缅会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陈丽娜女士2021年9月15日被历山法院非法庭审枉判一年半。陈丽娜曾于2017年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鞍山市公安局历山分局非法行政拘留15天。2020年陈丽娜被历山分局非法监视居住。2021年3月23日，陈丽娜在家中被曙光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时陈丽娜没给开门，是警察拿万能钥匙开门进去的。陈丽娜被历山分局非法刑事拘留。2021年9月15日，陈丽娜被非法庭审。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强调指出，陈丽娜的思想不构成犯罪，信仰自由，宗教自由。陈丽娜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应无罪释放。参与迫害陈丽娜的由鞍山市历山区检察院马宝昌、张岩、历山区法院刑庭庭长李月光等人。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坦坦荡荡正实法，慈悲善念救众生，作者上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3日。我从1997年有缘得法至今，深深的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是师父时时慈悲的点悟保护，才使弟子在崎岖的修炼路上跨越了一道道沟坎，闯过了一个个险关，才使弟子在严肃的正法修炼中始终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路上。在此弟子以诚挚的心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深深道一声，师父谢谢您，弟子无以回报师父的浩荡佛恩，唯有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一，入心学法现美妙。得法修炼后，我从法中体悟到了大法的珍贵玄妙超常，每当打开宝书，我有一种如饥似渴 乐在其中的感觉。为了多学法，我在家里、在单位办公室里都请了大法书放在书桌里。除了晚上到练功点学法练功，星期天出去弘法，其他业余时间大都用在学法上。上班午饭后到办公室里一人学法，我洗手双盘，安静入心。师父鼓励我，经常让我睁眼就在书中看见法轮、莲花等，颜色由开始的红色到各种颜色不断变化，有时整本大法书字都隐去，呈现出金光灿烂的一片，非常美妙殊胜。后来知道有同修在背法了，我想这么好的法应该背下来，我就用了一个月的休假，集中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由于开始我就抓紧时间认真入心的学法，自己在法中从感性至理性逐渐升华，不断提高，为自己以后坚定了反迫害、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之路打下了基础。二，坦坦荡荡正实法。1999年720，邪恶疯狂的打压迫害全面开始了，练功点被封掉了，电视、广播、报纸全都是抹黑谎言，这么伟大的师父和大法被诽谤，我感觉心情沉重。下班回家后，我翻开《精进要旨》学了好几篇，其中的《为谁而修》读了两三遍，心里亮堂了许多。我坚信真善忍是宇宙中最正最好的，于是从迫害一开始，我就坚持每天在家里学法练功，并逐渐在能见面的亲朋好友及周围熟悉的人中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使他们对大法有一个正面的认识。大法遭迫害后，很多大陆同修开始陆续去天安门证实法，我想现在大法和师父蒙受其冤，真修弟子应该走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再说我们是修真善忍做好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也要走出来证实大法和师父的伟大。然后就在99年底和2000年春夏，我两次坦坦荡荡去天安门证实法。第二次我决定去天安门金水桥上打横幅，当我乘在去天安门的车上，从窗口向远处眺望时，忽然看见天边出现一幅美妙的仙境图，一片碧绿细腻的青山绿水，美丽的亭台楼阁忽隐忽现，有点像蓝绿色的湖水边垂柳微拂，真的很美，那种极细腻剔透的颜色只有天上有。我想这是师父鼓励弟子做对了，师父就在弟子身边。我来到天安门前，坦然走到金水桥中间，桥上有不少人在游玩，我迅速拉出准备好的真善人好横幅，当我用双手高高举起横幅，尽力喊出心声时，顿感自己很高大，身体轻飘飘的被能量包围着，看见警察在远处向我跑来也无所惧。后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有惊无险，安全回了家。在回家的车上，我禁不住眼泪充满了眼眶，心中深深感恩伟大的师父对弟子一次次的慈悲保护。三，用慈悲善念救度众生。我们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当正法进程进入到大法弟子全面进行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时，我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这件事是我必须要做的。我就利用上下班路上、双休日、节假日等时间，在亲朋好友、同事、同学、老师、街坊邻居、父老乡亲及周围熟识的人中，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由于有以前讲真相的铺垫，加上我学生时代一直是品学兼优，从小不说谎话，当我怀着善念真诚地向人们说清大法和大法受迫害的真相，说清为什么要三退时，绝大多数都能接受真相，愿意三退。后来有了手机讲真相项目，我就增加了这个项目，买了三部手机放在包里，打了几年语音电话。手机卡实名制以后，卡越来越难买，我为买卡遇阻有点发愁。一次晨练前， 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师父让我看到了大淘汰的一幕。在我回老家的路上，看到周围到处是尸体，没人料理，而且越来越多，很快布满了周围的田野。当我向前走时，发现前面的路上都横满了，我没法移步，被惊醒了。醒来后，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师父点悟我，赶快抓紧时间想办法多救人，否则那些有缘人就要被淘汰掉。师父的慈悲点悟增强了我救人的紧迫感。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对弟子们谆谆嘱咐，在再难的情况下，你都得去做好三件事，去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啊，我是大法弟子，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必须承担起救度众生的责任，必须得去多救人。我把自己的情况分析了一下，觉得自己已有在熟人中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基础，现在要能突破同陌生人面对面讲这一关，就能在这方面走出一条多救人的路。于是我从明慧网及周刊中看了一些有关这方面同修的交流文章，自己再在实践中摸索探究，逐渐的我学会了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采用不同角度讲真相救人，能比较轻松自如的同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突破了这一关，我就开始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还经常骑电动车去较远的乡村，来回需半天。每次出去之前，我在早上发正念时就延长时间清场，清除所到之处所有干扰有缘人听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让所有的监控仪器对我讲真相救人彻底无效。临走时，我把所要去的具体地点线路给师父讲清楚，并请师父加持，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等着听真相。我就怀着慈悲救度众生的善念一路走去，见到有缘人就主动大姨大叔大哥大姐亲切地打招呼，然后用慈善真诚的语气，就像同亲朋父老兄弟姐妹间说话一样讲述真相，让对方感受到你是为他好。在这种融合的氛围中，绝大多数有缘人都能高兴地接受真相，从而得救。这样我在面对面讲真相这条救人路上不断探索，逐渐成熟，得救的有缘人也比打语音电话时加倍增多。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加持和保护。去年武汉肺炎瘟疫爆发后，我们城市里也都封街、封道、封小区，乡村也封村、封路了。在这严峻的情况下，我更感到救人的急迫，我不能停下救人的脚步，不能留下遗憾。于是我利用能天天出去的机会，仍然坚持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并叮嘱得救的有缘人把真相传给家里人，让全家人都诚心敬念九字真言。如果碰到已经明真相的熟人，我就把真相再讲一遍，让他们回家传给家人、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等。有了这颗慈悲救人的心，师父就加持弟子，在疫情期间，那些街口、马路口、乡村路口，我都能顺利进出，从未封住过我救人的脚步。一次，我在一条运输繁忙的大马路旁，给一个整理田埂的大姐讲真相，这时，一个在信步走路的大叔停下脚步，也很专注地在旁边听我讲。我想，这是个有缘人找真相来了，就把他和那位大姐一起劝退了。退后，大叔很高兴，激动地伸出大拇指说，你真了不得，敢在这大马路上讲这个，你是天上来的呀。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快抓紧时间多救人，众生已经走出来找真相了。请师父放心，弟子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这条神路上会坚定地跟随师父走到最后。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发年历救众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2日。2020年的年历不仅真相内容丰富，而且图画特别精美，颜色透明有亲和力，看着让人爱不释手。这里边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制作发放这样的年历，也让人感到是承载着沉甸甸的救人的使命。2020年的年历一发表，我立刻下载，先打印了一份给同修看，同修说太好了，这一年一度的救人机会可不能错过，尤其是这上面有避疫良方，还有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上网，一举多得呀。我说啊，还是你眼尖，我还没看到二维码呢。这明慧同修用心真是良苦啊，这二维码一放上去，增加了多大的救人力度啊，全家人都可以通过扫码看到真相，真是太好了，是一个多功能的年历。于是我们研究决定马上动手做，可我们从来没做过，往年做台历的同修被绑架了，这一片没人做台历了，不能让它空白呀。不会做台历，那就先做单张吧，单张简单，能达到救人效果就行。第二天同修送来了钱，我就开始买彩喷、铜板纸、塑封机等耗材，不会用塑封机就找同修学，同修非常支持，热心地搬出他的塑封机给我演示操作过程，并教我打孔、穿绳的技巧，并且说塑封机太沉，你拿不动，我去给你买吧。我求之不得，就这样当即买来了塑封机和塑封膜，就干起来了，边做边发。刚开始发的时候有些紧张害怕，因为我前几年因为发台历曾多次被构陷到派出所，2015年又因塑浆被冤判三年，才出来一年多，那种监狱的阴影还时不时地出现在脑海中。这时我就被师父的诗词《红银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连续背了十几遍，怕心渐渐小了，紧张的心情慢慢放松了，正念逐渐强大，感到有师在，有法在，怕啥，一定要在心底里铲除它。作为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利用自己的所长，做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情。我年龄大，有时间，又会做资料，以做年历救人这种方式救度众生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做年历虽然简单，但却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上班族是难以完成的。在铲除怕心的同时，在铲除怕后面隐藏的安逸心、利益心、显示心、妒忌心等等很多人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基点是未思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师父要我成就的是新宇宙的生命，完全为他的生命，我就要放下自我，把众生放在心里。师父点悟我彻底放下自我，需要看透生死。我悟到，生命唯有求得正法，才是真正的幸运。如今我得到创世主亲自救度，何其荣幸，就是真的脱去这张人皮，又算得了什么？当心中真的看淡生死的时候，那种淡定真的好舒服。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作为修炼人呢，你们要修的是为他、为公， 生命都变成正法正觉的生命。我顿时感觉自己作为大法弟子，胸怀宽广，坦坦荡荡，就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必须救所有的世人，师父的亲人。于是我每天白天做，早晚发，做得很辛苦，因为需要的耗材如铜板纸、塑封膜等都很沉，购买时拿着很是吃力。同修多次告诉我有困难找他，但我想我能做的事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他有更多的项目，让他去发挥更大作用吧。虽然很累，但非常快乐。这时我就想，我就像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吃苦受累的过程不也是修去我怕苦怕累的执着心的过程吗？制作发放年历的过程也是我修去很多执着心的过程。例如我出去发年历，有的时候发得多，发得顺利就高兴，遇到有说不好听的话的就生气，甚至心生怨恨。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是修善的，你们要慈悲，不管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你们都要慈悲的对待，你们都不能够与常人争高低，用常人心来看待众生。按照大法的要求，向内找，是我的慈悲心不够大，不能解体世人心中被灌输的不好的因素，才使世人不接受大法的东西。那么我就要加强自身的修炼，才能使更多的众生得救。所以不管多忙，我都先学法，每天晨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法，每天抄五页转法轮，背一遍论语，然后再做其他事。遇到任何事都用法来对照，时时用大法归正我的言行。既然发现救人效果明显好转，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感谢，有人还高喊法轮大法好，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都说记住了。但也有个别的，一次一个人恶狠狠地说，共产党就是对你们太宽容了，像你这样的就应该枪毙。我一笑了之，离开了。像这样的糊涂人，三言两语很难跟他说清楚，纠缠起来还会引来多人围观，暂时先甭理他，不要让他影响大局。现在我每天到早市去发，数量也由开始每天十几二十几张到40至50张，有时都一抢而光，越来越顺利，看来众生都在抢着得救啊。发放年历真的很容易，只是告诉他这是一个多功能挂历，挂在墙上既能当画看，也能看日期，还有小故事，又能扫码上网，一举多得呀。让我们都来参与这个救人项目，大家齐努力救下更多众生。同修们，让我们比学比修，一起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参与救度众生的项目吧。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使用可移动存储设备讲真相的提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8日。大家在给常人讲真相中使用的可移动存储设备主要有光盘、U 盘、TF 卡等，或采取直接复制真相内容给常人看等方式。对于讲真相的可移动存储设备的使用有如下几点建议。一、传播的自由门翻墙软件建议使用专业版，因为论坛下载的自由门限制版如果设置不当，可能会造成很多网站无法访问，常人使用时就会认为软件有问题。二、给常人使用的可移动存储设备中不要放入天地型论坛发布的火狐 Firefox 浏览器便携版与谷歌 Chrome 浏览器便携版，天地型论坛制作的专门给大法学员使用的浏览器不适合给常人用。三、除了翻墙软件之外，可适当加入一些真相视频或明慧网的真相期刊。四、对于发放周期较长的真相 U 盘或 TF 卡，为了保证能够达到应有的破网效果，在制作前要及时更新各种翻墙软件到最新版本。重要提醒，其他破网方式如网门、环门、神州名鉴等翻墙软件以及各种直连翻墙网址是供常人了解真相破网使用的，可以与无界和自由门专业版、自由门限制版除外，一起放入可移动存储设备供常人使用。但因安全级别要求不同，大法学员破网访问明慧网或天地型论坛等大法网站，只建议使用无界、自由门翻墙软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伙子连声说知道知道，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0日。2021年5月的一天傍晚7点多，女儿匆忙赶回来，慌张地说，你赶快去社区，社区主任给我打了电话。女儿重复了他们说的那些恐吓威逼的话。我说我不去。女儿说非去不可，不然她脱不了干系，要扣他们的退休工资。女儿说着就哭了。第二天女儿和我一起去了社区，社区主任问，你是某某吗？我专门用了2个多小时时间在网上找到你女儿的电话才找到你。你住某某小区，6年前你发法轮功资料，某年在某地换真相币，我都知道。你还在2003年被劳教一年。今天你只要写个保证不练了就行了。今后在家练，只要不出去发传单，我们不管。我没有动心。他继续说，若不写就扣你的低保、养老金，收回公租房，你家孩子上学都受限制。我现在用手机把你的信息发到派出所610，马上就会来人把你抓起来，看你这么大岁数写了就回家。他那边说，我心里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他又重复恶党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我说法轮功是最正的，是高德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他跳起来说，我说了这么多，我是为你好，你要多为你的家人着想。这时他一连接了几个电话，说有事儿先走了。社区另一个人和女儿一起催我赶快写。过了好一会儿，社区主任打电话让我先回去。就这样我什么也没写就走了。回家后向内找，近期儿子和儿媳吵架，儿媳不去店里上班，
儿子让我去帮忙。我学法发正念都顾不上，还是自己没放下对亲情的执着。又听同修说，社区人员到家里以清灵骚扰，自己心想，我也是挂了名的，可能会找我，有了怕心，随着他想去了，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自己招来的鬼上门。大概过了一个月，女儿心情沉重地回来，说社区主任又给她打电话了，今天要到家里来。女儿要我赶快把家里的资料收拾好，告诉我，这回你要说不练了，不然还要扣女婿的退休工资，他们都会受到牵连等等。女儿还说是我把她害了之类的话，要我负责任，我要不听她的话，她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我说，你上当了，你把她看大了，没那么严重。她说，共产党啥事都干得出来。她越说越来气，说，要不就断绝母女关系。我说，要能减轻你的压力，我就答应你。他让我照他说的写了断绝母女关系的文书，家庭造成的损失我自己承担。他让我写了两份，他签了字，拿了一份，气冲冲地走了。回头又说了句，今天派出所610社区一会儿都来，你自己看着办。我知道在这次清零骚扰中发生的这些事是让我放下对儿女情的执着。他走后，我吃了饭，学了一会儿法，心里静不下来，就发正念。我想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一切黑手烂鬼，不能叫众生对大法犯罪。到家里来的人是来听真相的。下午4点多，电话响了，问我住几号楼。我想应该面对，就告诉了他们房号。他们说叫我在家等着，只耽搁几分钟。几分钟后来了两个小伙子，一进门就说，我们只是履行程序，来看看你还练不练法轮功。我叫他们坐，他们也很客气地说，阿姨您坐。我说给他们倒水，一个小伙子说不用，几分钟就走。一个年龄小点的小伙子拿着笔和本子说，你是某某，什么文化？出去发传单吗？还练不练法轮功？我没有回答他。过了几分钟，我说，信仰自由，练法轮功不违法，祛病健身，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和身体素质，利国利民，我不会签字的，不配合你们对大法犯罪是为你们好。小伙子说，知道知道，我不让你签字。我说，练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小伙子又说，知道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说，现在办案终身负责制，你们知道吗？小伙子连声说，知道知道。我说，你们这么年轻，这么善良，可要为自己留后路啊。小伙子说，知道知道。说着他就站起来准备走。我又叮咛，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小伙子边走边说，好好，就走了。7月份我又该领低保了，心里还有点不稳。一天练功时，脑中出现一个意念，把太阳放到桌面上。又一次练功时，脑中出现一个意念，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因为每年5月份社区收回低保证要审验，7月底我去社区取回低保证，脑中又出现一念，堂堂正正。把脑中这3次的意念联系起来，我知道是师父告诉我要有正念，师父时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我就堂堂正正取回低保证，顺其自然地领取了低保金。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参加师父郑州济南讲法班，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24日。我是94年5月31日早走入法轮大法练功场的，当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从此接受了大法的修炼，而且有幸参加师父6月11日在郑州的讲法班。我在修炼之前有个想法，自己脾气不好，急，办事太较真，想给自己找个修身养性的功练，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身体也会好起来，就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出发了。6月8日，我坐上由驻地开往北京转郑州的夜车，在车厢里，我右手支在小桌上，似睡非睡中看到中间的走道上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的背影，身后跟着一个头上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我猛抬头看时，车厢过道什么人都没有，乘客们熟睡，只有车厢的顶灯暗暗的发点亮。6月11日，讲法班在郑州破旧的体育馆开班了。这个场地好久不用了，看台上的尘土很厚，里面的门窗都钉死了。讲台是个裁判台，放一张桌子和椅子，出入只有一个门，人多而乱。这天我去得很早，坐在中间过道的木板地上，师父也要从此门进，通过小道走向讲台。在这儿只隔一个人看得很真切，师父慈悲祥和，微笑的面容给人以特别亲切之感。师父走过，我看到师父高大的背影，啊，我在火车上看到的就是师父。我想喊出来，又把嘴捂住了。看到师父健步走向讲台，人又那么多，我怎么能叫呢？当时幸福的热泪流了出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和幸福。师父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开始讲法，声音是那么的洪亮，大家静静的听，好像连出气的声都没有。突然师父用严肃的口气说，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出去。大家回头看不知说谁，后来才明白是魔在干扰。课讲到一半，外面下起大雨，来势凶猛，砸在房顶上就像砸铁皮一样叮叮当当的，像放连珠炮，听不清师父的讲话声。突然全场的灯都灭了，伸手不见五指，大家静静地坐着。我看到师父盘着双腿坐在桌子上打手印，特别漂亮。房顶漏雨滴在师父头上，师父移了移地方继续打手印。又看到师父抓一把什么放在矿泉水的瓶子里，把盖儿拧紧。我不解其意的小声问旁边的学员，师父在干什么呢？回答说，我没看见。当时一点法没学，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十几分钟后，电灯突然亮了，比以前更亮了，大家真高兴，师父又开始讲法了。时间快到了，师父说，今天悟的课明天补上， 大家在半小时内要回到住处，是大概意思。师父先走，手里拿着那个瓶子，有个人要，师父说，你要它干什么？后来听同修说，瓶子里的水是红色的，也是大概意思。雨停了，大家离开了会场，马路中间没水，我们的鞋还是干的，路边的树有的断了，有的连根拔起。路过师父的住处，看到门前的玻璃被砸得粉碎。我们回到住地，不到五分钟，瓢泼大雨又下了起来。同修开玩笑说，这回下刀子我们都不怕了。第二天报纸上报道，此次降雨为史无前例的大暴雨。后来才知道，师父在传正法，时时都在保护着弟子。郑州班上是在降魔，可是从没听师尊讲过。后来我有幸又参加了济南讲法班，当时会场满满的，有4000多人，场地外的环廊也有很多人。因场地是封闭的，天热加上人身上散发的热量，真是闷热的难以忍受。这时师父说，大家不妨把手里的扇子放下。话音刚落，迎面吹来习习微风，真凉快。当时是6月21日开班，这时就好像师父给我们每人吃了一块冰一样，从头冰爽到脚，全场顿时一片掌声，大家的心情一样，亲身体悟到了师恩。回来后，熟悉我的人当面背后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自己也感到一身轻，真的体会到无边的滋味是多么美妙。在修炼路上，我一直随师世间行，在修炼过程中，有时悟到做的就好一点，有时就不知该怎么做。师父总是在我梦中，在打坐中，在现实生活中点悟我。不管我做什么事，就是发一张真相资料，师父都给我安排好，我就是动腿动嘴就行了。在风风雨雨中，每遇到危险时，被抓时，只要我念正，师父就帮我化解开。回来后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关过不去时泪流满面，一哭半晚上，包括一篇记事一写几年，总想写出与同修共勉，但一想到自己不太精进，自觉愧对师尊，提笔妄字不成句，不能把师恩完美的表达出来，写一次就哭一次，自责自己太差劲，没悟到师父要的是我的实修的真心。今后要把所有的劲，包括哭的劲儿，都用在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中，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那美好的回忆历历在目》，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1日。这些天，每每拿起易师恩这本书，就仿佛回到当年师尊的传法场上，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之中，一时间激动的心情，感动的泪水，颤抖的双手，那世界上最美好的回忆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历历在目。师父安排让每个有缘弟子得法。1994年10月的一天，我们一起练功的一弟子说，师父要在广州办最后一期传法班。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下决心一定去。然而我和丈夫一提， 丈夫马上说，没听说过练气功还要去千里之外的广州，得花多少钱？我说，今生今世哪里都可以不去，不去广州将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去定了。丈夫见唬不住我，就说，有人给你报销你就去，自己花钱走了就别回来。巧得很，第二天我的一个同学来了，他有一定权力，我和他说了此事，他爽快地说，我给报销。我如愿地参加了师父最后一期传法班。去广州参加传法班的前一天，我在单位三楼开会，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提前离开会场，从三楼下来，原本不打算回二楼的办公室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不由自主地就进了办公室，见桌子上撂着电话，我问值班人员，谁的电话？值班人员竟说不知道。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电话，里面竟然是妈妈的声音。原来和你爸商量，刚集资买房就不打算去广州了，可你爸主动说让我去。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我清楚妈妈自己是去不了的。是师父又一次亲自安排每一个弟子与师父结缘。我激动得边哭边下楼，好像要见久别的亲人那样急切。我和妈妈看到法轮了。1994年8月，我第一次看完了《中国法轮功》这本书，有很多不解的问题，和一个老同修聊了一晚上。就在那天晚上睡下快醒时，我真真切切地在右眼的右上角看到了像电风扇一样的小法轮，虽然很小，但很清晰，很鲜艳。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信了。在广州班的第三天，从班上回到驻地，我和妈妈都睡不着，妈妈咳嗽得厉害，震得胸疼，连翻身都痛，我也像得了重感冒一样。我们知道师父在为弟子清理这个污浊的身体是好事。就在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妈妈说她看到了像一面墙一样大的大法轮，又漂亮，还在转呢。这次真的遇到真佛了。在广州班上，因为我的座位是在师父背后，就想离师父近一些就好了。班上第六天在去厕所的路上，发现有一空座位，我就想暂时先坐一会儿。坐下后，发现我身边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哭泣得很厉害。我就问她怎么了，她对我说，她的天目开了，看到体育馆的顶上有天兵天将在护法，还看到一群一群的仙女。她说，以前不信鬼神，这次信了，这次真的遇到真佛了。不失不得。从广州传法班回来后没几天，一次我上街，在我明明白白的状态下，竟然有那么几分钟就像被定住一样，听人家任意摆布。等人把金项链拿走后，我才反应过来，我自己被骗了。后来一算，这个金项链的价值和我去广州参加学习班时通过别人走后门报销的钱正好相等。不失不得，我不能为了学功占人家便宜，从而失德。师父为了弟子真是操尽了心。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五十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 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